众人拥进主的国度，是家上人福。众人争夺主的赏赐，世界有谁赐？
信靠你，但是我们很多时候还活在自己己的当中。主啊，真的也求你晚上用你圣灵的话语光照我们，真的给开口的弟兄有当讲的话语。你祝福我们接下来这一段时间，真的开通我们的耳朵，赐给我们有一颗受教的心。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继续 读雅各书，我们今天要读第三章，我们从第六节开始读，要读到十一节。雅各书第三章六节到十一节。
那从旷野上来，形状如烟柱，以没药和乳香，并商人各样香粉熏的，是谁呢？看哪，是所罗门的轿，四围有六十个勇士，都是以色列中的勇士，手都持刀，善于征战，腰间佩刀，防备夜间有惊慌。所罗门王用黎巴嫩木为自己制造一乘华轿，轿柱是用银做的，轿底是用金做的，坐垫是紫色的，其中所铺的乃耶路撒冷众女子的爱情。西安的众女子啊，你们出去观看所罗门王，头戴冠冕，就是在他婚宴的日子，心中喜乐的时候，他母亲给他戴上的。
感谢主，上一次我们是读到第三章，我们是读到第一节到第五节。第三章第一节到第五节，就是说，这个苏拉密女啊，找不到所罗门王了，所罗门王不是离开了吗？她就到处去寻找他，对不对？在城里面、街市上、宽阔处寻找。我们也解释了，寻找这里城市中宽阔处，那么这就表示在基督徒中间去找。在基督徒中间找，最后他用人的办法去找，没有找到，主就亲自遇见他了。那他就非常高兴了，因为他主曾经吩咐他要他和主一同去吧，他没有答应主这个呼召，他一定要瑞士，在瑞士里面啊，因为瑞士里面是非常喜乐的，那里面主的同在使他自己的感情非常乐意，因为他爱主嘛，他的爱就表现在他的感情上，但是这个感情啊，不是完全从圣灵来的，不是从灵里面来的，有很多的感情还是在肉体的，所以主就要他呼召他脱离天然，脱离自己的肉体，不是用肉体去抓住主，而是你要与主一同去了。所以这一次主遇见他以后，他就把他抓牢了，所以第三章，他就第四节，我刚离开他们，就遇见我心所爱的，我拉住他，不用他走，领他到我母家，到怀我子的内室。上次我们说过，这个因为他到城中去找，街市上找，就说明他已经开始脱离内室了，对不对？开始了，所以他才出去找嘛。但是他没有跟主去，是用自己的方法去找，或者去问弟兄姊妹啊，或者去和人家交通啊，参加一些的聚会啊，他盼望在这里头能够把主找到，结果不行，这个是主自己遇见他了。这一次主遇见他了以后，他就把他拉到领他到我的母家，到怀我这个内室，这里也就告诉我们他的这个内室就扩大了，原来那个内室只有他还有主，对不对？只有苏拉密女和所罗门王，现在这个内室啊是怀我者的内室，那就是这就有一批爱主的人了，他和他们在一起，他就拉住他了。在这个时候第五节马上就讲，就说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等他自己情愿，你们不要去惊动他，因为属灵的经历到这个时候又是一个经历了，好不好？他已经脱离了他自己的内室，进到怀我者的内室了，这里头扩大了，他也知道要和弟兄姊妹来往了，这是我们的经历。那么今天我们读的第六节，那从旷野上来， 形状如烟柱，以墨月和乳相比，三人各样香粉，熏的是谁呢？这里就说到从旷野上来。那么这个大悲的翻译啊，那个那字，因为是希伯来文，这个那字是用的女性的那啊，所以它的翻译里面是用的女性的，叫做 Who is she? Who is this? 但是 Who is she? 它里面用了 SHE 的。那么这就表示苏拉密女已经经过了旷野了，看到没有？而且从旷野上来了，好不好？从旷野上来了。前面一段我们是说到所罗门对，就是主耶稣对他的呼召是要他脱离自己，脱离自己的呼召，对不对？一个人怎么能够脱离自己，脱离自己，不带着自己，不带着自己的思想感情意志，而完全听主的话，怎么能够进有这个，就必须要经过旷野，必须经过旷野，因为旷野就是试炼。看来这个女子啊，苏拉密女经过旷野了，经过旷野的试炼了。那请我们读一点圣经，我们读旧约的申命记，第八章。我们要从第二节读到第五节，第二节读到第五节，申命记第八章第二节，请读到第五节。
你也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在旷野引导你这40年，是要苦练你，试验你，要知道你心内如何，肯守他的诫命不肯。他苦练你，任你饥饿，将你和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纳赐给你吃，使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这40年，你的衣服没有穿破，你的脚也没有肿。你当心里思想，耶和华你神管教你，好像人管教儿子一样。
好，我们这里就是举以色列人出埃及地以后，他们就经过旷野，经过旷野，这里就说了，你也要纪念耶和华你神在旷野引导你这40年，是要苦练你，看到没有？就是试炼，旷野就是试炼。以色列人出埃及经过旷野的试炼，它是一个团体，团体。但是我们说的这个雅歌啊，这一卷书不是讲团体，两个很重要的。第一个，这一卷书是讲个人的经历，不讲团体的经历。第二个，这一卷书是讲苏拉密女得救以后的事情，她得救以后的事情。这两点是非常重要，就是个人的在神面前的经历，个人在神面前的追求。所以这张是这一卷圣经一开始就是愿意吸引我，看到没有啊？我们就快跑跟随你。那吸引的是我，不是全以色列人，对不对？不是全部基督徒。所以这一卷圣经里头是说到个人的经历，苏宁的经历，怎么样从一个童女成为心腹，是指的这个问题。好，这个我们就要明白，那从旷野上来是指做试炼， 苏拉密女在瑞士的生活里面也有失恋，也有失恋，但是那个时期的失恋是主用恩典把她带过来了。是主把他带到瑞士里面去，他说王带我进了瑞士，我们必因以欢喜快乐，瑞士就是说欢喜快乐，这是在瑞士的生活，是主的恩典在他身上，所以那个时候的试炼很容易过，因为主的爱在他身上，他也爱主，所以遇见了什么试炼来很容易就过了，好像背十字架很容易，他的意志很容易顺服，在那个瑞士的生活里面。可是现在不同了，现在是离开瑞士了，而且经过旷野了，在旷野的里面也有主的同在，但是不是感觉上的那种同在，因为我们爱主啊，不只是应该是灵里面爱，但是我们常常也带着我们的自己的魂里面的感情去爱主，所以我们很容易在感觉上有主的同在，试炼来了很容易过去，因为主的确是把我们摆在瑞士里面，那就现在在旷野就不同了，所以在旷野我们受试炼的时候，苏拉密女就会感觉到许多困难的环境离到她，她怎么能够胜过去，所以这个就要靠着复活的大能，甚至我们不是说吗，冬天已经过了吧，对不对，春天来到了，那是代表复活了，所以今天不是要在瑞士里面感觉上有主的同在，而是你在环境里面，旷野是代表我们的环境里面，也要用信心来相信主的同在，用信心来接受主会把能力给我，复活的能力。这个就是旷野了。从旷野上来，这个上来这一个字在希伯来文的意思就是离开旷野了，往上走了，那意思就是说用以色列人的比方来说，那就要进迦南了，啊，美地了，啊，他要进到迦南美地去了，要脱离旷野了。第六节就是雅各书的第三章第六节，那从旷野上来形状如烟柱，烟柱是指的什么意思，我们知道我们烧一个东西把它烧了以后就出烟了，对不对，烟都是要散开的，是不是烟要散开啊，对不对，到处散你都闻到烟味了，但是这个烟成了一个柱，那就是不散开的，它是一个柱子。那么这个代表什么意思呢，这个要请我们读一点圣经，请我们读旧约的约珥书，往后面翻，就是但以理书的后面，何西欧的后面，第二章三十节，第二章，或者我们多读一点，我们从二十八节，我们读到三十节，好吗？
以后，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老年人要做异梦，少年人要见异象，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 在天上地下，我要显出奇事，有血，有火，有烟柱。
好，这里说的有烟柱了，这里说的圣灵要浇灌了。那么这个烟柱呢，在使徒行传第二章啊，请我们看看使徒行传的第二章。十四节，要读到二十一节，十四节到二十一节。
彼得和十一个使徒站起，高声说：“犹太人和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呐，这件事你们当知道，也当侧耳听我的话。你们想这些人是醉了，其实不是醉了，因为时候刚到己处，
子出，
这正是先知约珥所说的。神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少年人要见异象，老年人要做异梦。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他们就要说预言。在天上，我要显出奇事。”在地下，我要显出神迹，有血，有火，有烟雾，日头要变为黑暗，月亮要变为血，这都在主大而明显的日子未到以前。到那时候，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
这里说的有血，有火，有烟雾啊，就是烟柱啊，它是引用约珥书，所以这是指着圣灵说的，指着圣灵说的。因此这里告诉我们，这个使徒行传第二章啊，那天不是圣灵降临吗？圣灵浇灌，所以他就引用了约珥书，说的烟柱，那是指着圣灵的工作。好，因此我们再回到雅各书的第三章，那从旷野上来，形状如烟柱。那就是说苏拉密女身上是有圣灵的带领，她顺服圣灵。我们知道主耶稣是借着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圣灵是安排一切的事情，圣灵是来做工的，这个要很清楚，圣灵是来工作的，所以他是跟随圣灵。那么关于圣灵是来做工的，我们想和弟兄姊妹多说几句。因为三一神是有父子圣灵，你看主耶稣在马太福音28章或者马可福音16章，他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浸，对不对？那我们再看主耶稣在受浸的时候，你要看见天上有声音说，这个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对不对？那是父在讲吧，主耶稣是在水里吧，然后圣灵又仿佛果子怎么样降在他身上。所以圣经里虽然没有三一神这个字，也没有三位一体这个字，但是圣经里却有启示，我们看得出来有父，有子，有圣灵。那么父子圣灵，今天我们来看，用我们现在我们的人类的这个言语来说，他们的区别有什么区别没有？应该三一神是一位吧，神只有一位，为什么又有三？所以现在就是用一个来解释它，就是用位格来解释它 ，personality 来解释它，就说神三一神里面有三个位格，不是有三位神，而是有三个位格。为什么他用三个位格来解释它？ 因为我们知道，如果一个人，我们以人来讲，这个人他是有独立意志，他有一个独立意志，那么就说他有他的位格了。假如一个人被鬼附了，他就没有位格了。为什么？鬼叫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对不对？你看那个马太福音里面第八章里面那个被鬼附的那个人，不是住在哪里啊？住在坟墓里面，对不对？他没有自由意志啊，鬼要他在住在哪里他就住在哪里，鬼要他把铁链挣断他就把铁链挣断，你看到没有？他没有自由意志。那么我们三一神，圣经里告诉我们他们都有自由意志。这个请你读一点圣经，我们读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十一节，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十一节，
这一切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随己意分给个人的。
好，这里就告诉我们，圣灵随己意，那就是他有自由意志，他愿意把这个恩赐给谁就给谁，他愿意把恩赐给你，恩赐给他，各种不同的恩赐是圣灵给的。这里就是十二章讲这个问题，所以他就有一个位格了，因为他有一个自由意志吧，他可以这样做。那么三一神父有父的位格，子有子的位格，圣灵有圣灵位格，他们都有自由意志可以做。但是要注意，他们的自由意志所做的事情不会矛盾的，不会矛盾。因为主耶稣说了一句话，请你读约翰福音第十章，第二十九节读到三十节，
我父把羊赐给我，他比万有都大，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把他们夺去，我与父原为一。
因为三一神是一位神，所以他跟父原为一的。但是这里又有一个，父比万有怎么样都大。好，所以我们一定要看见一切源头都是出于父，一切源头都出于父。那么我子怎么呢？子也要听父的，圣灵也要听父的，但是他们都有独立意志。那么我们再看一点，请我们读约翰福音，我们读十五章，二十六节，约翰福音十五章二十六节，
但我要从父那里差宝贵师来，就是从父出来真理的圣灵，他来了就要为我做见证。
好了，圣灵是主耶稣差来的，也是父差来的。圣灵怎么是父差来的？那请你读十四章，约翰福音十四章的十六节，
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
好了，父就赐的，对不对？ 那么十五章又是主耶稣赐的，所以圣灵来是主耶稣和父同时吩咐他来的，一定要弄清楚哈，不是圣灵自己来的，不是自己来的。而且十五章又说，二十六节，他来了就要为我做见证，做见证就是工作，做见证就是工作，圣灵是来做工的。我们记得创世纪的第一章，起初神创造天地，后来马上就讲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对不对？神的灵运行啊，那就是工作啊。所以圣灵是来做工的，是来工作的。这里是说为主耶稣做见证，那还要请你读约翰福音十六章。我们从十二节读到十五节，十二节读到十五节。
我还有好些事要告诉你们，但你们现在担当不了，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他要荣耀我，因为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凡父所有的都是我的，所以我说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
好了，你看这里是怎么讲啊，圣灵要来，他要引导我们明白一切的真理，这是圣灵做工啊。好，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但是把他所听见的都告诉说出来，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那么他听见谁说呢？十四节，因为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看到没有？就是主耶稣怎么告诉圣灵，圣灵就怎么告诉我。圣灵不是随他自己来讲，当然他有自由意志，对不对？但是他是来做工，是主怎么告诉他，他就怎么做，好不好？所以这里就给我们看见，圣灵是来工作的，在三一圣里面。圣灵是来荣耀主耶稣的，来为主耶稣做见证的，这是圣灵的他的 personality， 他的位格，就是决定了他是来做工的，他是来荣耀主耶稣的，他是把主耶稣告诉他的拿来告诉我们。今天圣灵在我们里面感动我们，指教我们，因为圣灵不是在凡事上指教我们吗？他的指教从哪里来？从主耶稣来，主耶稣怎么告诉他，他就怎么来告诉我们。所以圣灵，圣经里告诉我们他是来做工的。再请你读一处圣经，请你读启示录，请我们读第五章，我们读第六节。
我又看见宝座与四活物并长老之中有羔羊站立，像是被杀过的，有七角七眼，就是神的七灵，奉差遣往普天下去的。
好了，七灵，现在我们就是羔羊有七眼，就是七灵啊，这个七灵就是神的灵，神就是神的七灵，奉差遣往普天下去的。现在我们暂时不说这个七，我们就说神的灵就是圣灵，圣灵做什么？到普天下去，对不对？差他到普天下去就做什么？为主耶稣做见证，荣耀主耶稣，对不对？那是不是做工啊？做工。为什么这里用七灵，用个七字呢？就是圣七这个字在圣经里是一个完全的数字，一个星期不是有七天吗？神造这个宇宙也是七天吗？对不对？啊，所以七这个数字是神的完全的数字，七灵就是代表圣灵完全的工作， 不是七个灵哈，是圣灵完全的工作，圣灵完全的工作。好，因此这里要给我们一个，从圣经来看，给我们一个看见。第一个，父是最大的，对不对？他比万有都大，这是主耶稣讲的。第二个，父子灵，他们是有位格的区别，他们都有独立的意志，他们的工作彼此不矛盾的，因为都是父在那里管理一切，父在管理一切。那主耶稣的工作是什么呢？救赎啊。圣灵没有来钉十字架吧？谁来钉十字架？主耶稣钉十字架。主耶稣是来做完成救赎，人类堕落以后他来完成救赎。主耶稣完成救赎以后，他就复活升天，坐在父神的右边，对不对？圣灵就怎么样？拆下来，圣灵就拆下来做工。所以今天圣灵就在基督徒中间做工，所以圣灵是来工作。好，这个我们一定要明确这一个。那么我们不是常常也讲主耶稣也住在我里面吗？圣灵也住在我里面，那怎么来区别他们呢？那就请你读以弗所书第二章，二十二节，以弗所书第二章二十二节。
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
好了，神是借着圣灵居住在我里头，你懂不懂这个意思啊？圣灵住在我里面吗？神怎么又住在我里面？神是借着圣灵住在我里面。主耶稣也是借着圣灵住在我里面。圣灵被拆来了，刚刚我们读的约翰福音十四章，圣灵永远与我们同在，圣灵就是住在我们里面。那么主耶稣是借着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因为圣灵住在我里面，主就住在我里面。因为圣灵住在我里面，父也借着圣灵住在我里面。我们可以说三一神都在我里面，我们也可以说三一就是父和子是借着圣灵住在我里面，这就是圣灵给我们看见的。圣灵是来工作，所以圣经里从来没有说圣灵要得着荣耀，圣灵要得着敬拜，没有的。圣经里有我们向父祷告，我们向主耶稣祷告，有，从来没有向圣灵祷告，没有。圣经里也讲我们敬拜父，我们也拜主耶稣，圣经里有，但是从来没有说要敬拜圣灵，没有，没有一个教导，也没有一个榜样告诉我们人在那里敬拜圣灵，没有的。那我想敬拜父我们就不要讲了，那个约翰福音第四章那个撒玛利亚妇人，对不对？主耶稣说拜父的，对不对？那么拜主耶稣，约翰福音第九章那个生来是瞎眼的，主耶稣在殿里遇见他，主耶稣问他说你认识神的儿子吗？他说谁是神的儿子？主耶稣说跟你说话的就是他，马上就拜主耶稣。路加福音第五章他彼得，主耶稣喊他打了一船鱼，在这个时候他马上跪在主的面前说我是一个罪人，求你离开。所以圣经里告诉我们拜父拜主耶稣都有，但是没有要我们去拜神。荣耀父有，因为主耶稣他要荣耀父，父也要荣耀他，他们两个得荣耀，从来没有说圣灵要得荣耀， 圣灵乃是来荣耀主耶稣。所以今天假如一个教会一个传道人在那里教你说你要拜圣灵，你要向圣灵祷告，这个没有根据的。甚至还有人是这样讲，他说三一神嘛，你只要拜了父就等于拜了圣灵嘛，他就画了一个等号，等于拜圣灵，因为他不是三一神不能分开吗？如果这样来讲，那就是用人的智慧来讲了，那这里就很危险了。我请问你，主耶稣在约翰福音17章说了一句话，他说父在我里面，我在父里面，主耶稣又说让他们也在我们里面，对不对？我们是不是在他们里面啊？有啊。那现在拜父就等于拜我们了，你懂这个意思吗？这个不能随便画等号的，好不好？圣经的没有明文的教训不能画等号。所以今天说哦敬拜父，就说把圣灵也敬拜了。其实现在有很多诗歌啊，唱耶和华的时候，有的时候也是唱到圣灵了、啊、敬拜耶和华，后来一句话就是敬拜主耶稣，最后再把它改成敬拜圣灵，这都是错的，好不好？所以我们一定要根据圣经，圣灵的功乃是做工的，圣灵来做工。因此我们今天我们就看见圣灵在凡事上要指教我们，这个就请你读约翰福音14章。26节。
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
好了，圣灵对于我们基督徒要在凡事上指教我们，他住在我们里面嘛，他要指教我们。刚刚我们讲了，他所指教我们的都是从主耶稣来的，他受益主耶稣的指教我们。因此我们就看看今天我们读的雅各书的3章6节。那从旷野上来，这是指的苏拉密女啊，因为刚刚我们讲她用的女性的那个嘛，女性的那形状如烟柱，那就是说圣灵在她身上的工作，看见圣灵在她身上做工，以墨药和乳香并三人各样香粉熏的是谁呢？好，以墨药和乳香，现在我们墨药我们知道了，因为上次我们说过麦药就是代表苦的意思，也是代表死的意思。那么这里就是表明在这个苏拉密女的身上有十字架的工作，墨药是代表死，十字架是代表死，乳香是什么意思呢？乳香在圣经里是代表它的香气是往上面升的，就是献给神的，所以乳香是代表复活，复活上升到神那里去。主耶稣复活以后不是要上升到父面前去吗？所以在圣经里是用乳香来代表这个。请我们读一点圣经，我们请读利未记。5章。或者我们先读2章再回过来读5章。2章我们读1节。
若有 有人献素祭为供物给耶和华，要用细面浇上油，加上乳香。
好，献素祭给耶和华，素祭是用面细面做的，素祭不是献牛羊，所以素祭不会流血的。因此圣经里的素祭，旧约的素祭，是代表我们一个人的生活，它不是代表救赎，是把我这个人的圣洁的生活献在神的面前。为什么要加上乳香？牛羊是代表死，因为要流血吧，先说出这一句。书记不是代表流血，乃是我这个生活要献给神。我怎么能够过一个十字架的生活？那是完全因为有复活的能力在我身上。所以乳香就是一个香气，升到神的面前去，是代表复活，不是代表死。死了就不能上升了，你懂这个意思吗？所以在圣经里的乳香是代表复活的意思。然后请你看看第五章，十一节，第五章的十一节，利未记十五章第一节，就读一节。
他的力量若不够献两只斑鸠，或是两只雏鸽，就要因所犯的罪带供物来，就是细面以法十分之一为赎罪祭，不可加上油，也不可加上乳香，因为是赎罪祭。
好，赎罪祭不能加乳香，好不好？那是不是指到生活来讲，赎罪祭是不能加乳香的。 好，因此我们就看见素祭要加上乳香。整个利未记有五种的祭，啊，一个是燔祭，一个是素祭，一个是平安祭，一个赎罪祭，一个赎愆祭，五个祭，它都有很严格的规定的。所以弟兄姊妹，乳香是代表它的香味上升在神的面前，啊，它是代表复活的意思，才往神那里去。好，那么现在我们再读雅各书的第三章第六节。那从旷野上来形状如烟柱，就是在圣灵的指教下，圣灵的带领下，他懂得冒药，就是要死，要被十字架。乳香死了还有一个复活的能力，还要死而复活，不能死了就完了。并商人各样香粉熏的是谁？什么叫做商人各样香粉？那就是在他的身上有香的东西出来。这个香的东西从哪里来？是向商人买的，买就代表要出代价，所以这里专门说是从商人来的，好不好？他要出代价，他要去买，也就是说他背了十字架，就有各样的香气从他身上出来。他背十字架，那就是说出代价，出代价。那请我们读一处圣经，我们读哥林多后书第二章十五节，读到十七节，十五节，或者我们从十四节开始读，读到十七节，好吧？
感谢神，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并借着我们在各处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因为我们在神面前，无论在得救的人身上或灭亡的人身上，都有基督馨香之气。在这等人就做了死的香气，叫他死；在那等人 就做了活的香系，叫他活。这事谁能当得起呢？我们不像那许多人为利混乱神的道，乃是由于诚实，由于神，在神面前凭着基督讲道。
好了，你看这里告诉我们，感谢神是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并借着我们在各处显扬那人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这个夸胜呢，就是你必须有一个得胜的生活，然后才会有香气出来，没有得胜的生活，没有香气出来。所以这个雅各书在这里讲到这个苏拉密女啊，她身上有香气的，而香气是出代价的，是向商人买来的，买来的出代价。你看第六节是说，雅各书第三章第六节，那从旷野上来，形状如烟柱，以墨油和乳香并上人各样香粉熏的，是谁呢？我们刚刚讲第六节那个蜡字是个女性的蜡，对不对？第七节就说，回答是怎么回答？看了是所罗门的教，就是男性了，对不对？问是问女性，答是答男性。也就是说，苏拉密女和所罗门开始联合了，开始联合了，开始合一了。所以说到问苏拉密女回答的是所罗门，因为他已经开始有所罗门的品德了，好不好？他开始合一了。底下就说第七节，看了是所罗门的教。这个教这个字和后面那个教不同，这个教扣去这个字，可以把它翻译成睡椅吧，躺椅。这个教啊，把它翻成躺椅，一个椅啊，躺在那里可以睡下来的椅子。睡是代表安息，睡是代表安息。因为第九节他要说，所罗门王用利巴嫩木为自己制造一种华轿，这个轿就不是 coach， 这个轿的意思就是说是人抬的轿子啊，人要抬的。所以现在我们读的第七节是所罗门的轿，它是能够躺下来的啊，好像一个躺的床也好，躺的椅子也好。四位有六十个勇士，六这个数字在圣经里是人，代表人的数字，人的数字。你们记得启示录里面说的那个敌基督的，他叫666，对不对？他说这是人的数字。为什么六是代表人的数字？因为人是第六天造的，创世纪的第一章，人是第六天造的。所以圣经里是用六这个数字来代表人。十这个数字是人的完全的数字，就是十，人的完全的数字是十，也可以说是最少的数字，就是十。举个例来讲，请你读读创世纪请我们读二十四章，创世纪24章53节读到55节，53节读到55节。
当下仆人拿出金器、银器和衣服送给利百加，又将宝物送给他哥哥和他母亲。仆人和跟从他的人吃了喝了，住了一夜， 早晨起来，仆人就说：“请打发我回我主人那里去吧。”利百加的哥哥和他母亲说：“让女子同我们再住几天，至少十天，然后她可以去。”
好了，至少十天，好不好？就是人的完全的数字，至少就是十天来足够。那我还要请我们读一处圣经，请我们读启示录。第二章，第十节，第十节，启示录第二章第十节。
你将要受的苦，你不用怕，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叫你们被试炼，你们必受患难十日，你们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
你看每每受试炼多少十，好不好？比受患难十，就是所以这个十的这个数字也是一个完全数字，是指着我们人的完全的一个数字。要他留下来至少十天，十这个数字是少的意思，又是代表是一个完全的数字。而我们每个人身上，你看有几个手指头啊，几个脚趾头了、啊，好不好？所以十啊，在圣经中用十来代表我们人的一个完全数字，或者说至少是十个，这个意思。因此这里是六乘十，看到没有啊？六十是不是六乘十啊？六十人的数字，对不对？啊，六乘十，所以六乘十的意思就是人的完全的数字，人的完全的数字，六十了，或者是十倍的完全了。我们再到雅各书的第三章，看那是所罗门的教，是为有六十个勇士，那意思是说人的完全的数字，这六十个来保护了这个教。这个教这个字，我们刚刚就是睡椅或者睡的床，就表示苏拉密女在这里有安息了，她有安息啊。为什么有安息呢？第七节后面就讲，这六十个勇士都是以色列中的勇士，手都持刀，原文没有手字，就是拿着刀，拿着刀，善于征战，腰间佩刀，手拿刀，腰间也有刀，防备夜间有惊慌。那个意思就是说，在夜间的时候，如果有惊慌，所罗门能够在这个躺椅上还能够去安息，好不好？那么因为苏拉密女和他合一了，就是苏拉密女在各种夜晚的惊慌里面，她不会惊慌的，她的有安息，她有安息。这个拿刀的这个勇士是谁呢？啊，那我们就相信这是神的安排了，好不好？啊，那么这些都是人啊，应该是代表人了。这些人都懂得征战了，好不好？要懂得征战，在征战的里面他还有安息，这个就不容易了。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在征战里的时候常常没有安息。你看两夫妻一争一件事情的时候没有安息吧，对不对？今天征战还有安息、父母跟儿女之间有征战，这个征战可能也就没有安息，好不好？征战就气得不得了了，好不好？可能气来几天睡不着觉了，饭也吃不下了，没有安息。但是如果你是今天有了这个经历里面，你会看见不管是什么试炼，因为我们讲到嘛，是从旷野上来要经过试炼的，一个人要脱离肉体一定要经过旷野，弟兄姊妹， 所以神要我们脱离我们的肉体，脱离我们的天然，就是我能够不听，不按照我的思想感情意志自己去做，这是需要出代价的。这个代价一出，那就是说试炼一来了，你不会拍桌子，不会气得吃不下饭，你里面还有安息，这个就叫做所罗门的脚，好不好？所罗门的脚，这是感谢主，这是属灵的经历了。第九节，所罗门王用利巴嫩木为自己制造一层华轿。利巴嫩的木头就是香柏木，利巴嫩的木头出产的就是香柏木。香柏木是指的代表人性，请我们读旧约的诗篇92篇，12节。
一人要发旺如棕树，生长如黎巴嫩的香柏树。
好了，那意思就是说，这是指的代表人的来说法。所以这个轿子是用黎巴嫩木来做，黎巴嫩的木头就是香柏木做的。那意思这里面就带着有人高大的人性啊，就是有人性在里面。因为这个轿子，等等我们要看，是吧？主耶稣到地上来，他也是道成肉身啊，他必须带着人性，所以这里是代表一个高大的、一个好的、完全的人性在这里面。那么下面又讲10节，轿柱是用银做的。那么银是代表救赎，我们说过了，银是代表救赎。轿底是用金做的，金是代表神的心情，心是代表神的心情，神的圣洁的、公义的、神的爱，那就是神的心情。坐垫是紫色的，紫色是一个很高贵的颜色，或者说是王的颜色，王穿的衣服是紫色的。那我们要读一点圣经啊，请我们读路加福音的16章。我们读19节，就读19节。
有一个财主，穿着紫色袍和细麻布衣服，天天奢华宴乐。
所以紫色不是一般的人穿的，这就是财主穿的。那我们再请你读马可福音的15章。16节读到20节，16节到20节，马可福音15章。
兵丁把耶稣带进衙门院里，叫齐了全营的兵，他们给他穿上紫袍，又用荆棘编作冠冕给他戴上，就庆贺他说：“恭喜犹太人的王啊！”又拿一根苇子打他的头，吐唾沫在他脸上，屈膝拜他，戏弄完了，就给他脱了紫袍，仍穿上他自己的衣服。
你看，为什么给主耶稣穿紫袍呢？ 因为他是犹太人的王嘛，对不对？他那个有一个标志，又写的这是犹太人的王，所以当时就给他穿紫袍，所以紫袍是代表王穿的衣服，王穿的衣服。你们还记得以斯帖记里面那个摩地改啊，摩地改最后也是穿紫袍了嘛，好不好？好，所以这个紫色的垫子，那是属王的垫子。其中所铺的呢，耶路撒冷众女子的爱情，所以这一层轿子，所罗门的这个华轿是用黎巴嫩木做的，那就是很多爱他的人，这些人是比作艺人，对不对？很多这是黎巴嫩的香柏木，包括了香柏木，就是包括了人，也包括了银柱，就包括了救赎，也包括了神的性情经在里面，还有王做王紫色的垫子，铺的是耶路撒冷众女子的爱情，因为他们都羡慕王，对不对？所以第一章就是说，愿你吸引我们，我们就快跑跟随你吧。那么耶路撒冷的众女子，他们的爱情是献给主的，因此这一层轿子，所罗门这层轿子是表示人要把它抬走的，这个轿子是要人抬的。一是苏拉密女，她是要把这一层轿子，有神的性情，有救赎，有完全的人性，就是能够顺服神了，思想感情能够顺服神了，有做王的垫子紫色，还有耶路撒冷众女子的爱情，要把它抬到哪里去？就是抬到爱主的人中间去，要把这个带走。也就是说，这一个是他经过旷野生活以后和主的联合，主的性情金银香柏木，王的性情都在这个女子的身上怎么样显出来，都开始有了。不但开始有了，下面还有一句话，就是十一节，西安的众女子啊，你们出去观看所罗门王头戴冠冕，就是在他婚宴的日子，心中喜乐的时候，他母亲给他戴上的。现在不但这个女子苏拉密女和所罗门王已经联合了，联合了，那这里还说一个，要西安的众女子，就是他婚宴的日子，所罗门婚宴的日子，所罗门婚宴是跟谁结婚啊？新妇吧，对不对？苏拉密就应该是这个心腹了。那么这里还有一批，就是西安的众女子，就和耶路撒冷的众女子不同了，因为西安山是神所在的地方，所以西安的众女子是指着什么来讲呢？是指着得胜的基督徒，让他们出去看看婚宴的时候的所罗门王，也就是看基督。但是这个婚还没有到最后的结婚，所以这里有弟兄有很多弟兄姊妹在读他的时候，就认为这就是订婚了，就是苏拉密女和所罗门王怎么样订婚了？因为所罗门这层华轿里面和苏拉密女中间是联合的，因为问的是苏拉密女，对不对？回答的是所罗门的教，所以所罗门王和苏拉密女开始联合，所以这个教子不但是所罗门的，也是苏拉密女的。苏拉密女因为和所罗门联合， 苏拉密女就有了所罗门的性情了，也就有了所罗门的属灵的性情了。这个属灵的性情就包括金，包括银，包括香柏木，包括紫色的垫子，包括众耶路撒冷众女子的爱情，都包括在这个里面。十一节，你们出去，心爱的众女子啊，你们出去观看所罗门王头戴冠冕。这个冠冕是什么冠冕呢？是心中喜乐的时候他母亲给他戴上的。所以这个冠冕是指着喜乐来讲的，因为有婚订婚了是喜乐的。那么这里我们要请读一点圣经，请我们读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十九节，
我们的盼望和喜乐并所夸的冠冕是什么呢？岂不是我们主耶稣来的时候你们在他面前站立得住吗？
好了，你看见这里也有喜乐的冠冕，对不对？什么？保罗就说只要主耶稣来的时候你们在他面前站立得住，我就有喜乐的冠冕。因此所罗门王在这个时候有个喜乐的冠冕，因为订婚了，因为苏拉密女和他联合了。苏拉密女经过旷野的试炼，他脱离了他的肉体，他脱离了肉体，然后他才能和基督联合。所以经过旷野，凡是不能够进迦南的人都倒闭在旷野了，对不对？那意思说我们今天基督徒要经过一个旷野的生活，就是试炼的生活。在这个试炼的里面，就把我们每一个人的肉体试炼出来了，我们才能分辨，哎呀，这是我的肉体，所以我试炼出来了。你分辨了，哎呀，这是我的肉体，我就要把我的肉体除掉。把我的肉体除掉以后，然后我才能够和主耶稣怎么样联合了，我才能和他联合。如果我的肉体不除掉，我不能和主耶稣联合。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每一个人一定要经过试炼。那么我在这里说一个弟兄的见证。这个弟兄啊，是开一个公司的，是个老板，在国内。他开公司以后啊，他是因为是基督徒，他都用的都是基督徒，他都用基督徒。这些基督徒应该是很好，对不对？可是基督徒不一定都满意这个老板了。所以有一天就有个年轻的基督徒来了，就觉得这个老板处理问题不行，就指责他责备他，到经理办公室来，老板办公室。在这个时候啊，他旁边还坐了什么秘书啊都有啊，但是这个人不管，他就指责他责备他，而且说的话很重。那么这个老板怎么办呢？他就说，我记得好像他是拿一份报纸在哪里看，那个指着他骂他一句，指着他一句，他就点点头点点头。最后这个青年把气发完了，气发完了就不讲话了。他就问他，他说你的话说完没有？他说完了。好，说完他说你去上班吧。本来这个青年是准备好，我把你骂了一顿以后你就把我开除了，对不对？但是没有。后来人家就问他，他说他对你态度这么不好，你怎么样还能够忍耐啊？他说我就是要听一听他说的话里面有没有圣灵的声音。可能他话里面有圣灵的声音哦，那我还得要听神的话。你看这个就不同了，这个叫做什么？这个叫旷野的生活。换一个老板，我想就把桌子一拍，瞧你的犹豫了，对不对？他没有， 所以今天弟兄姊妹啊，我们会经过旷野的生活，各种的试炼要到我们身上。试炼不会是人事物，在人里面也包括基督徒之间啊，有的基督徒对你的看法就不同了，对不对？他就可以在外面背后说你啊，很多难听的话，你听了以后怎么办？你里头还有没有安息啊？对不对？如果没有安息了，你要爆发，好不好？啊，这个就是肉体还在。所以他就说，那个弟兄说一句话，他说如果他的话里面把我的肉体也带出来了，我还属什么灵啊？对不对？所以试炼里面弟兄姊妹很重要的一个就是认识我的肉体，也能够除去我的肉体。所以刚刚摩西不是讲吗，以色列人在四十年在旷野，是让神让他们知道人活着不但是靠食物，而要靠神口里说的什么一切话。今天我们乃是圣灵在我们里面对我说话，圣灵来提醒我，圣灵在凡事上指教我，所以我不只是听人的话，我要听圣灵的话。听了以后怎么办？那就对付我的肉体了，对不对？所以不该伸冤的就不要伸冤了，啊，那么应该顺服的就顺服了。所以圣经里都告诉我们，罗马书告诉我们，不可自己，不要自己伸冤，对不对？宁可让步，听凭主怒。这都是学功课哦。如果我们把肉体除掉了，那你就是所罗门的那层轿子了，好吧？所罗门那层轿子，神的性情就从你身上出来。这里只是第一次，就是开始联合了，好不好？苏拉密女开始和所罗门联合，还没有完啊，因为才到第三章嘛，一共有八章啊，好不好？所以啊，这里是开始有一点升天的生活，因为这一段第三部分是讲升天的生活的开始了啊，以后还有，好吧？那么今天想已经九点交通到这里，好不好？看弟兄姊妹有没有什么
最后那个短语，他母亲给他戴上，他母亲指的是谁？
他母亲是指的是所罗门的母亲，对吧？啊，这个母亲当然就是属天的母亲了，属神的，好不好？那意思就是说应该是说神给他戴上的，好不好？你先走。啊，他明天都要上班了。
这个他母亲能不能用那个主耶稣不就是在那个就不是在那个讲道的时候，不有人只说你看他的母亲在外边，然后他说谁是我的母亲，凡听从我话的什么什么都是我的父亲母亲了。
因为这里有一个冠冕
啊，
就是这个，好不好？这个冠冕呢是母亲给他的，但是不是一般的冠冕，是喜乐的冠冕，好不好？看来这个就不是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十二章你刚刚说的啊，就是你的母亲在外面，因为那一章那一个地方是说到主耶稣说，他说看你的母亲在外，主耶稣就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你看遵行天父旨意的就是我的。所以那里是说到遵行天父旨意的人，他是这样来说。而且这里也就是说把肉体和以色列人的肉体的关系断了，而是一个属灵的关系啊，都是遵循天父之一的人，好不好？
那母亲可不可以指圣灵啊？因为我们是从圣灵重生我们，可不算，可不说圣灵
啊？母亲，我想母亲的话呢，你可以，但是圣灵还不是圣灵来重生我们了，好不好？因为我们的重生呢，从约翰福音第三章来讲，好不好？是从天上生的，那还是从父来的，好不好？那个重生是从天上来的啊，如果是从约翰福音来看啊。另外呢就是说我们的重生有没有圣灵的工作呢？那是一定有圣灵的工作，好不好？但是还是从天上来的，从父那里来的，因为那个生命是父给我们的生命，是圣灵把那个生命带给我们， 那如果没有，我请邓弟兄祷告吧，好吧，邓弟兄。